请第二章诗班献诗，他知道义人的路。
Thank you.
阿们。谢谢诗班。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5:17-20，在教会和合版圣经后面新约部分第五页，马太福音5:17-20，请弟兄姊妹仔细的看，我来读。马太福音5:17，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什么是在我们当中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废弃吗？成全吗？
弟兄姐妹们平安。当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生涯的起头的时候，就一开始就带来给当地当时那些百姓以色列民非常大的震惊和震撼。因为他所讲的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不相同，他所传的让他们感觉里头会兴奋起来。所以当他这样子在当时加利利的地方传道的时候，哦，就很快的就传遍了很多的地方，人人都喜欢来听他的信息。登山宝训是其中早期主所传道中的一篇重要的集合性的一篇信息。当主这样子来传信息之后，就有人在想，哎呀，我们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教训，律法师的要求要遵行摩西的一切的律法，那实在太繁复了，那实在太困难了，那实在让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到上帝的那里去。他们就有一种心意，这种心意就是在听了主耶稣的教训以后，希望主耶稣提供他们一个不同于摩西律法的一条路。但是没有想到，当他们这样提出来之后，主耶稣说，不要想到，不要想我是要来废弃摩西的律法，我不是要废弃，我是要来成全。旧约的那一套律法，以色列百姓是遵守的，他们从小就被要求要来遵守，可是诚实的人都知道无法遵守，诚实的人都承认做不好，做不到，也达不到那一些的标准。就在这样的里头，内心中的挣扎是很大的，要把它丢掉吗？也不可能。所以当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主耶稣，他们听了主耶稣的教训，他们就渴望是不是有一条新的路。主耶稣说，不是丢弃，乃是成全。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今天这一段圣经中，我就用这两个词，废弃和成全，主的心意告诉所有的百姓，也告诉我们，不是要废弃，乃是要成全，来跟弟兄姐妹一同默想。弟兄姐妹，一个东西你不喜欢，纵使你觉得它很值钱或很宝贵，你若是真的不喜欢它，你把它丢掉，丢弃它，可能不舍，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干脆的。你说，哎呀，这个丢弃会心痛啊。是，我相信你会心痛，但是你真的丢掉它了以后，假以时日，时间空间过了一段时之后，你就会淡忘了。人是很会忘记的，看不见它，摸不着它，时间 慢慢的过去，你就会忘记了。可是如果有一样东西它不好，或者说有一样东西，有一个它不完全，断断续续，有一些缺陷，不够完整，但你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要丢弃吧，我把它弄得更好，我把它弄得完全一点，那确实艰难的。因为丢弃是一个动作，丢弃是一个离开，完全成全却是有后续的持续的要付出的一些代价。当我们要成全一个不完全的东西，要成全一个不完整的东西，或者要成全一个蛮有瑕疵的一个东西，弟兄姐妹，有许多的忍耐，有许多的连续，有许多的代价，当然也有许多的爱等在你的后面。为什么有些父母就是这么样的疼爱他的孩子呢？为什么那有一些父母就是这么特别的疼爱那个唐氏儿呢？为什么有些父母那么的疼爱那从人认为他不成器的孩子呢？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做父母的把很多的忍耐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很多的怜悯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很多的爱浇灌在这个孩子身上，就是因为他渴望，他也等候，他也期盼他的这个孩子有一天会很好。当然那个好是他心中的一个期望。我觉得当这些以色列人听到耶稣的教训，就觉得旧约的律法不好的时候，他们不晓得其实主耶稣说要成全，中间要成全这中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律法不单是告诉摩西的律法，不单是告诉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要遵行，是生活的生活道德服侍敬拜的一个指引。律法有一个更重要的功用，是让人知道自己的不完全以及自己的罪。保罗说律法是要叫人知罪的。当我们认识这个律法，我们就知道我们里头的不完全，我们里头的不够，我们里头的罪，我们里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以色列人觉得那这些糟糕，被他一比，被他一对照，怎么就不能就不好，所以把它丢掉了。你可以把律法丢掉吗？好吧，就是把它丢掉了以后，你的罪就得到解决了吗？并没有得到解决，罪还是在那个地方。耶稣说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觉得或者那时候主耶稣就这样子讲，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觉得或者以色列百姓没有听得很清楚。今天我们慢慢的来思想省思的时候，我觉得主在这里就已经告诉以色列百姓，只是他没有直接的讲出来，以色列百姓也没有立刻能够明白。他说要成全那个，不单是要让你们知罪，乃是要让你们罪能够得到解决。当耶稣基督说不是要废弃乃是要成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决心，他就是来到这个世上要遵行父的旨意，要救赎上帝的儿女，要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唯有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一切重担， 弟兄姐妹，那旧约律法的一切才能够得到成全。所以当那些人对主说啊，把这个丢弃吧，主说不是丢弃，乃是要成全。各位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说了，一个父母对他一个不可爱的孩子，或者是一个有瑕疵的孩子，愿意付出极重的代价和爱，要帮助他那个孩子成长，这也是父神的一个非常清楚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旨意和父神的心意。因为当一个事情说要成全的时候，它是有后续的，这后续包括肯舍、肯给、愿付代价、迎接挑战、很深的爱，那就成为一个后续中愿意一直持续往前的力量。感谢神。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生活的中间，如果你愿意帮助一个人，你觉得这个人有困难，你愿意帮助他，当你愿意帮助的开始的时候，后续下去就有很多的事，就有很多的事。而那个帮助他的那后续的事能够做得好，或者能不能做得好，能不能够成全完备，就看我们愿不愿意舍，看我们愿不愿意改给，愿不愿意付代价，愿不愿意爱。这都是十字架的功课。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你看到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他有心要做宣教士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会面对许许多多他自己想得到或者想不到的问题，你就为他祷告。你的祷告，我的祷告，会成为这位宣教士能够进入宣教工厂的一个后盾。慢慢，你我的力量，你我的那个投入，你我的关怀，你我的爱，你我的奉献，你我的支持，就使得他能够成全完备。主说不是放弃，不是废弃，不是丢弃，乃是要成全。上个礼拜，我上两个礼拜我在欧洲，在西班牙欧华神学院里面上课，我非常感谢神，因为两年多以前，两年半以前，有一些同工就看见在欧洲华人教会的需要，而且非常多华人一直移民往欧洲，一直往欧洲移民。可是在整个欧洲的华人教会里面，却是没有什么传道人。在欧洲的华人教会里面，在整个德国有十几个教会，二十几个查经班，大概只有六个到八个全世界的传道人。西班牙的教会大概有25间教会，只有四个到六个传道人。意大利有差不多50间华人的教会，只有一个传道人。所以他们就看见整个的欧洲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教会都没有传道人的时候，就有一些同工，他们就有心要开始设立一个训练传道人的神学院。这就是欧华神学院的诞生。设在哪里呢？很多地方希望这个神学院能够设在那里，罗马希望设在那里，米兰希望设在那里，最后这个神学院设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为什么会设在那里呢？我觉得当然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计划。没有想到才两年多，我就看见一个神学院是如此的蓬勃。你进到那里面，你会感动啊。我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一点的人，看到神的工作，有时候会比较，在教会久了，有时候会比较看得细一点，也懂得一些进出的一些事情。可是当我得到 得知这个巴塞罗那这个新的这个欧华神学院才两年多的光景的时候，我看到我这次去心里真的会感动。我听说胡牧师去的时候要离开欧华神学院的时候他都哭了。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人看见神国的需要，看见欧洲华人的需要，欧洲华人教会的需要，他们就是奋不顾身啊，摆上去。这些人不是有学问的，这些人就是一些基督徒的商人，他们蒙恩了。他们总是每一次，我跟他们好几次开会，大概三次，每次他们都说我们都不能做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会做什么，但是我们巴望神怜悯我们能够成全这个神学院，要我们做什么告诉我们。我很感动啊。最近他们觉得才第三年已经有29个学生。你说才29个，我可以告诉诸位，中华福音神学院现在是全世界华人神学院最重要的神学院之一。中华福音神学院第三年的时候加起来还没15个学生，欧华轩有29个学生。跟这些学生在一起，你会感动，你会感动。就是因为所有在我身边看见的摸着的，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散步，跟他们一起谈，跟他们一起上课，你会觉得只有付出，只有舍己，愿意一切都成全神在那里的一切作为。感谢神。这些学生，这些老师，这些欧华的这些董事，那些商人，他们只是希望他们所摆上的那些杯水车薪能够让神自己的工作能够成全。付代价，肯舍己，而且用很深的爱去爱这些，去爱这些神学生。其实我两年来一直对有一个真实的事情放在心中非常感动，是我感觉一个成全的非常宝贵的一个例子。我如果讲一个名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很快可以知道，这个名字叫做张伯伦。那我多讲两句。洋基队的张伯伦21岁，前年，今年23了，前年21岁，有一个青年叫做张伯伦，美国中部 Nebraska 州的一个学生，大学生，父亲身体很不好，在他身上有很深的期盼，所以就让他，因为他身材很好，很聪明，也很有力量，所以就让他学棒球。这个张伯伦从小就打棒球，后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棒球投手。当他大学毕业以后，洋基队就把他网罗了，网罗到了洋基队的后备部队里面去。这个英文叫做洋基农场。农场的意思就是他的1A、2A 跟3A 的训练中心，他就被洋基队买去了，跟洋基队签约了。没有想到这位年轻人是很有天分，很能投球，而且做得很好。一年不到，就从 1A 到 2A 到 3A 就到了大联盟，被提升到大联盟。这个在美国是比较少的，除非你非常有天分。我们的王建民在 1A、2A、3A 里面待了五年才上大联盟。这个人一年就上了大联盟，一到了洋基队，哇，他一出赛轰动了纽约。可是当他第一个月出赛表现非常非常优异，洋基的最高层立刻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被称为张伯伦条款。他们决定从那时候开始，前年这个年轻人为了保护他，为了爱他， 为了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棒球里面的明日之星，也为了他能够走更久的棒球投手之路，他们决定他投一局的球，如果这一局是五个球或者十个球或者二十个球都可以，他投一局的球一定要休息两天，他投两局的球一定要让他休息四天。其实前年纽约洋基队的成绩不好，他们非常需要这个好的投手，可是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们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忍耐。洋基队说，我们忍耐，愿意付代价，纵使我们输球，我们也不破坏我们的条款。是因为盼望期望这个青年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棒球的新明星。这些他的上层，这些棒球的上层，他们要成全一件事情，成全这个青年人，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明日之星。他们不是只有付很多很多的钱跟他签约而已，他们保护他，他们照顾他，他们训练他，他们不随便用他。我看见这里头有非常多的舍，有非常多非常付出非常多的代价，包括球赛失败的代价，包括那一年全部都没纽约洋基没有办法进到季后赛的代价。但是他们真是爱他，在他的身上真是看见一个人对他的爱，一个高层对他的爱。弟兄姐妹，我觉得在生命的中间，在你我的生命的中间，有多少的人因为认识主，因为知道主的爱，因为知道基督的爱，也知道基督的救赎，见到人蒙恩心中就欢喜，见到人被祝福心里就喜乐，见到人成功不在于我，心中就祝福，宽阔心胸，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事不是仅仅只在外表，更是在乎内里。对于宣教的侍奉，对于信徒的恩赐，对于教会的服事，对于弟兄姐妹的需要，不是废弃。今天在教会里面，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常常要决定做一些什么事和不做一些什么事，我觉得最容易的就是不做这些事，那真的很容易，不做就算了，就不做了。当然不可能什么事都做，但是当我们觉得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紧接着后面你要付的代价，要把它完成，要把它成全，这中间有许多的代价，许多的给，许多的舍，当然要有更多的爱。主说不是废弃，乃是成全，成全上帝律法的义，成全上帝救赎的义，也成全上帝他本性中的公义和慈爱。不是废弃，乃是成全，成全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叫我们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叫我们为许许多多的人祈祷， 叫我们能够用更多你所赏赐的爱，以及你自己十架的爱，来帮助人。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成全完备你所喜悦的事。愿你的名得，愿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名也得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神牧师，以下我们有六段经文的默想。